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继续的教导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到了这里，我们这卷书已经接近尾声了，深信在过去的节目中学习到许多重要的真理。今天查克老师要讲解的题目是撒旦被捆绑。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20章的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第5节。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用谦卑恭敬的心领受神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研读启示录的第20章。约翰在启示录第20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我们在之前呢已经提到过，希腊文 apostle 呢是无底坑的意思。它的形状呢是一个没有底的盒状体。在圣经里面提到呢，这是用来监禁天使的地方。在启示录第17章里面呢，我们也读到那兽敌基督将会从无底坑里面出来。当主耶稣在加大拉遇到那个被鬼附的人的时候，那些个邪灵就哀求耶稣在他们的时间来临之前呢，不要将他们送到那个无底坑里去。而撒旦将会被捆绑并且呢丢到无底坑里面，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一个神的天使会从天上下来，带着钥匙和一条大锁链到无底坑去。而当我们回顾启示录第9章，那里呢有另一位天使，这颗星呢从天上坠落下来，并且呢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当他将无底坑打开之后，整个地上呢充满了邪灵，他们给全地带来极大的破坏和病痛。在启示录第9章的时候呢，那些个邪灵都从无底坑里面蜂拥而出了。而现在撒旦的处境呢，就是在启示录第20章第2和第3节说的，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因此呢，这个无底坑是撒旦停留的地方。很有意思的是呢，神居然允许撒旦有些自由。曾经有人问着说，如果神最后是要将撒旦捆绑起来，并且呢放进无底坑里面，那么为什么神不在很久以前就做这个行动呢？那么就可以拯救我们，不用在地上受到从撒旦带给我们的痛苦和悲惨的生命了。如果神已经把撒旦捆绑起来，并且关上了无底坑的门，那么为什么神还要允许他再被释放出来呢？事实上，撒旦也在神那个神圣的计划当中，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神允许撒旦暂时得到自由，是因为他也可以成为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对我们而言， 去说主啊，我爱你，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的啊，你是我最首要的。主啊，你对我胜过世上一切的人事物。要说出这些话呢是容易的事，但是呢有许多时候呢人们只是嘴里面说说而已，他们的不是真心的。当我们向神宣称我们爱神的时候，神就常常会允许我们去面对试炼，以此来加深我们真正爱神的程度。在神试炼当中呢，撒旦只是神的工具，用来试炼我们对神的爱。从约伯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个很经典的例子。约伯记第一章第六到十二节说，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撒旦对约伯的看法和理论呢，就是他认为约伯呢只是一个神的雇工，他侍奉神呢只是为了利益，为了得到神赐给他的奖赏。如果把这些奖赏利益都拿走的话，那么约伯就不会再去侍奉神了。神将许多丰富的恩典和奖赏赐给他的儿女，这的确是个事实。我们呢，就需要去反省，问自己，我是不是只为了要得到神的奖赏而去服侍神呢？我只是为了利益吗？还是我是因为真心真意的爱神，所以我就乐意去服侍神呢？神允许这些试炼加在我们的身上。约伯呢，就是被放在试炼之下了。在约伯被剥夺去了所有的一切，他的家庭、他的财富、他的幸运之后，约伯呢俯伏在地上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在这些事件当中呢，撒旦只是神用来试炼约伯的工具。同样的，许多时候呢，撒旦也是被神使用，使得我们接受试炼的工具。让我们谈谈我告诉自己的儿子去做的事啊，比方我对孩子说，哎，孩子啊，这是当他们还没有现在长得那么大的时候啊，我这样叫他们。现在呢，我要称呼他们先生了。我说，哎，孩子啊，我要去买一张书桌啊，然后呢，我需要人帮我把它抬到楼上，我的办公室里面。我要你呢，现在先留在后院里面，等我回来，因为我自己呢，今天还有许多事业完成，所以只要我一回来，就需要你立刻帮我一把啊，把这个书桌一起抬到我的办公室里去，所以请你不要离开这儿。而如果我去拿着一条大链子把我的儿子锁上啊，并且呢将链子绑在后院的树下，然后呢自己出发去买那张书桌回来，那么当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当然被链子锁在后院了啊，我就去把他解开，对他说，啊，我有这么棒的儿子啊，你这么听话顺从，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一直留在后院没有走开啊，我真以你这个孩子为荣。 这时候我的邻居可能会说了，哎，天哪，你应该听一听，当你不在的时候，他那样尖声的喊叫，还有他骂你的那些个话呀。但是如果另外一种情况，我说，孩子，我想去买一张书桌，当我不在的时候呢，我想你能够留在后院不要离开，因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需要你在那里帮我一把啊，然后呢我就出去了。我的邻居呢正在他的草坪上浇水，我对他说，啊，钟先生，你可以留意看管一下我的孩子吗？我很好奇啊，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我告诉他要留在后院里，而我呢很好奇我不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呢我就去买书桌了。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先到钟先生那里问他说，哎，情况怎么样啊？他说，哦，史先生，你真是有一个好儿子，你一点都不用为他担心了，你不在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后院。不但如此，当那个小鸡们到街上来对你的儿子说，嘿，让我们到学校去打篮球吧，你儿子说，不行啊，我不能去，我要留在后院，我爸爸要我留在这儿的，他要回来的话呢要我留在这里帮他们忙。鸡们说，哎，来吧，打球吧，你可以在你爸爸回来之前赶回来的嘛，他不知道你出去回来，来来来，我们走吧。你儿子说，不行，我爸爸告诉我要我留在这里的，那么我就要留在这里一直等到他回来。鸡们说，哼，你这个胆小鬼。然后呢你的儿子就对着鸡们的鼻子打了一拳，那个孩子就流着鼻血回家了。哎呀，史先生，你真有个好儿子。那个时候呢，我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是顺从的而感到骄傲。虽然他有机会离开，有机会得到自由，但是他仍然选择了顺从的留下来。神也是如此的，他使我们拥有了自由，他也有一个小机密，那就是魔鬼。他来试探过我们，使得我们不要去顺服神。而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仍然选择留在神的真理里面。那么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就是说呢，因为我顺从于神，因此呢，神得到了喜悦和荣耀。尤其是我有机会去做别的事情，却没有去做。而且呢，不只是有机会，是撒旦更加利用了这些机会来怂恿我去做别的事。但是呢，我仍然选择了真理。那么神就会说，哇，我真是有一个好孩子。同样的，神就是这样看待约伯的。这也是为什么神允许撒旦有自由。这样呢，我们就会受到撒旦的试探，以此来证明我们对神的爱，还有我们是否真心的委身于神。我们是不是对神有真正的爱和委身？再过一会儿呢，我们会来弄清楚为什么神允许撒旦在捆绑了1000年之后又得到自由。现在呢，在第四节这里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提到约翰见到两个群体，而不是单单的一个群体。有些人认为教会是要经历过大灾难的。后灾难期见解的人们呢，常常引用了这节经文来支援证明他们对后大灾难期的看法。因为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这是启示录第20章的第4和第5节。因为他们并没有将约翰见到的两群人正确的区分清楚，他们以为呢这是同一个群体， 他们以为约翰所见到的人呢，都是同一群人。但是事实上，约翰在天上见到的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要留意到，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他们是谁呢？这些在宝座上的人们就是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21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说道，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诗篇第149篇的作者这样写道，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但以理提到那个敌基督的时候呢，他说，我观看见着脚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21和22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的28节。因此呢，约翰所见到的第一个群体应该是教会，那得胜者坐在他们的宝座上，他们将要审判众人。但是要留意到，约翰呢也见到第二个群体，他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好了，让我们回顾启示录的第六章第9和第10节。那里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在启示录第七章13和14节说，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因此这些人是在神的宝座前，他们日夜在神的殿中服侍他，神的宝座呢设立在他们当中。这就是约翰所见到的第二群人，那些在大灾难时期中，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兽的印记，也拒绝去拜兽和兽的像而殉道的人们。因此呢，约翰事实上呢是见到了两群不同身份的人们，而不是同一个群体的人。好，教会呢是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而那些在大灾难当中殉道的圣徒 则是站在神的宝座前面。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有提到，这些人呢是在神的殿中日夜不断地敬拜神的人。约翰告诉我们，这两个群体他们都要活着，并且与主耶稣一起统治一千年。耶稣基督就要回到地上了，我们呢也要与他一同回来。使徒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主耶稣将要再回来在地上，并且要宣告全地都是属于神的。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死亡，他已经将全地都买赎回来了。主耶稣已经付出了赎价来赎回了这个地。主耶稣正在回来，将这个他在十字架上所买赎回来的世界赎回来。我们也要与主耶稣呢一起回来，然后呢他将会统治全地一千年。而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撒旦将是被捆绑着的，他会留在无底坑里面。在耶稣基督统治的这个一千年里面，我们呢就不需要去处理有关撒旦的事了。那时候呢，全地将会恢复到如同大洪水之前那如同伊甸园的荣耀中。那时候全地都会成为伊甸园，整个的地球都会成为一个乐园。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研读讲解到这里了。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听到了多么美好的讯息，主耶稣将要很快再来，将这个败坏的被魔鬼撒旦控制的世界夺回来。而圣经也预言撒旦将被捆绑，并且会留在无底坑里。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祷告，一同献上感恩，请千万别错过。听众朋友，假如你对上面所分享的内容，或者在查考其他圣经书卷的时候遇到了有任何不明白的段落，欢迎你随时来信向查克老师请教，也可以发电邮发短信跟他联系，他会随时给你提供宝贵的教导。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会继续与我们研读启示录第20章，了解将来众圣徒统治的千年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可以预先阅读经文一遍，下回再来收听，一定会有新的领悟。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我们的罪恶当中将我们买赎回来了，从这个世界的污秽和污染当中洗净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洁净的，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乐于在人们的面前称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也非常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有一天你要在父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心腹。主啊，我们等候着无瑕无疵的以无比的荣耀和喜乐站在你面前的那一天。你的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这些事。愿我们不要去增加或者是减少神所应许的事，而是单纯的接受你已经对我们所说过的真理，并且确实的相信这个真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